礼拜天趣味，我是何志伟，
我是阿峰。
阿峰哦，我这两三礼拜以来真甘心呢。我发现哦，台湾的朋友真的很多。我全世界的朋友看到台湾新闻，都会问说，欸，台湾状况好不好？哦，因为那个地震啊，
全世界的人都在关心台湾。
对哦，嗯，然后有一张图，然后他就是真的把台湾弄很高一根这样子，因为那个，他就讲那个地震的大小跟频率，台湾是今年目前为止全世界地震最大而且频率最高的地方，
一枝独秀，
一枝独秀
哦，这种第一名敢好。
欸，可是我说实在哦，我觉得当然有人伤亡我们很伤心，但你转世改干嘛说台湾在这一块上面哦，是典范的，在救灾，
啊，这次大家都学了啦，说这种管哦，7.3 级啦，啊，这个这么多人聚集的所在，竟然损失这么少，
对，
死伤人数这么的轻，而且在24小时之内恢复正常生活，
而且说哦，那个像小朋友就怕就有没有，不然是哦，让他吃好饱而已，连玩具啦，啊，还是可以继续上课啦，台湾一些老师哦，就是做一边教他，一边跟他玩，一边做心理辅导。
就讲咱已经吼，就这个地震训练出来，
看无的物件，嘛做好啊。
跟25年前的九二大地震完全那个无同款的情形啊。
对，好啦，这个讲到吼，这个地震吼，美国其实有个客群很变态哦。
安娜。
他们会办那个叫什么世界末日大展
哦，对，哎，快点，那就追，真追美国人，我叫末日情节，亚山东啦，这就的地下室，啊，来的坑就这物件，就期待哪一天世界末日来了，他可以存活。
美国真的，一年会办很多次这个世界末日大展，啊，来宾那不会下嘞。哦，就是
可以放100年的米，
有100年的米啦，然后这个，
永远不会坏掉的水，
没有哦，没有这种事情。它有逆渗透、尿液回收
哦，
就是你安怎放流都没要紧，
就是自己拉出去的，自己再喝回来。对
啊，因为哈，你要躲在地下室，所以人总是要便便嘛，对不对？
对，
还有便便烘干机。
哎呦，
啊，够不会吵哦，你到底下便便好不好？
我觉得它可以当老鼠了。
不管它是固体还非还是液态的哈，
哎，
就是假巴都假拜哈。
就莫怪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啦，人这种想法啊。
然后呢，他还说，可能有异形啊，
啊，
外太空的
外星人入侵，该怎么办？
他还有那个专门杀外星人的武器
哦，不是翻译机哦，
美国也在伪强，你知道不？那是有外星人，要是吸血鬼，一个美国人说给枪提起来打游戏。
我还以为是有36种语言的投降姿势，
没有，那个是马英九才会买的啦。美国人哈，一点看不起马英九啊，要给他投降。
后来咱已经讲的啦，哦，咱来讲地震。
我觉得这个东西，刚刚以上东西完全没有在我们的稿子里面，那讲的好爽哦。
我们有稿子吗？
有啦，我们主持人还是要看一下东西啦。好啦，来，那讲一下比较温馨的好了哈。日本人看他比较温馨，不像那个 Vigo 兰，好不好？外星人来给台游戏。日本人他这个防灾避难包，
对。
然后嘞，因为台湾在地震，日本嘛真关心吗？
对，其实日本跟台湾是迄个地质地形都非常赶快的所在，地震也是非常频繁，所以你差的巡护工，万一你拿这个地震一时受困，你该怎么办？
对，咱咧地震，啊，伊即嘛新闻嘛咧报讲吼，啊，日本的朋友啊，吼，日本人啊，吼，你们这个防灾的避难包里面爱藏偌济物件呢？
对，
哎呦，里面很有趣哦，伊讲查甫的啦，吼，你的避难包上好是15公斤啊以下，
哎，
啊，吼，女生的话大概10公斤，
这样比较好携带跟快速拿取啊。
对，
特别胸大包可以卡住你
了，卡住，
哎呀，会卡住。
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啦，哈，里面会放些什么东西哈？
对，其实吼，咱仔细看过这个建议啦，吼，真侪人咧讲哦，无同款，哦，甚至讲即阵啊，这个网络面顶有足侪人咧卖这种哦紧急救难包，其实是分两种，一种是啥呢？就拄我讲的吼，受困型的，
哦，
啊，一种的是啥？紧急避难你摸来去外口的，因为你厝可能哦一时受损，你无得回去，啊，你伫外口啊荒郊野外啦啥吼，你要紧急应变的，哦，所以又无同，比如讲哦，有建议人爱扛睡袋呢，你伫个这个你那受困在这个倒塌的屋子里面。其实还无多体亏啦， 保暖的衣物可以带，但是一般来讲那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应该是食物、水，必要的这个紧急这个所谓的医护的这个医疗用包，止血啦、消炎止痛这种有的没的，比较简单一定要放一下的手电筒，有电池的哦，你不要时常插电的哦，不要说哦，有人建议一下什么要插，
我以前录影我最喜欢做一款，你知道吗？一款手电筒啊，你用手摇的有
自带发电机，
对，你就在那里手自己滴滴滴，有没有一直转，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
不过那时候哦，当你受困的时候可能尽量不要动，因为怕没食物，
也是哦，对，它原本里面就有电啊，然后呢它这个需要的时候可以再给它压一压就有电，
主要说的就是说，说了一点，说你电池没一定法度支持多久，但是你如果法度自带简易的发电的时候，你在必要的时候，因为我说是要放那个手电筒，当然除了照明度让你找到路可以逃出去以外，最重要的是有时候你受困了，你开了手电筒，人家才找得到你在哪里。
而且呢，有个东西要带哨子
啊，也可以。
哨子台语怎么讲？哔哔，我拢叫哔哔啦，
哔哔啊，
哔哔啊，对啦。总后爱炸些哔哔啊东西，你困在那边的时候，你晃吼，然后会痛嘛，吼。
对
哦。其实我刚刚看它里面，当然有讲到说卫生用品啦，消毒啦，止痛药啦，食物啦。我都看看来看去漏了一个东西，我出国旅行的时候我都会带一个夹链袋，防水的夹链袋，你看里面有放油啊，有没有 OK 绷那挡起要怎样，
对啦，
也要放在夹链袋，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最好是一个防水可以密封尽量能够帮助你保存的这个袋子。
你这一辈子遇过最恐怖的地震是多一个？
因为我是921的救灾部队啦，所以说
我
来讲这些我看就多，
你等一下我要李正站好跟你致敬
921的救灾几回呢，
致敬，好致敬完毕，好，来你先说，
所以我来讲现在准备的东西真的是不实用的啦，我们讲，我们不要讲说我们带出去要去哪边去紧急避难，那种不用你人有法出去，你就人都不用怕，最重要是说你暂时受困，因为我们最大最高的记录有超过三天的啊，你三天有几顿，所以你在里面通常会遇到什么状况？第一，这个路暂时没得通，你才会受困嘛。第二，你有可能部分受伤。受伤的人，他明明清醒，后来救不出来，最大一个原因，两大原因，第一个就是失血过多。
失血过多。
对，失血过多。因为你流血受伤，暂时救不出来，失血过多了，你身体机能的败坏。
哎呦。
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失温。
失温。
因为有当时，比如说，那个，咱这个，如果是冬天，
冷掉啦，
冷掉，
你淡淡的，身体又淡淡的，
对，你身体虚，佮无物件好食，你可能会失温，失温就容易丧失身体机能，所以讲吼，如果哪要准备这物件，第一就是你要一个高热量、简便、不易腐化的食物，
像什么高热量，
巧克力、牛肉干、糖果，有诶无诶，
糖果啦，嘿，
这还蛮好啃。
那我可以带比较好吃的焦糖吗？
也可以啦，就是记录一物件，拢会使啃较久哦，人工件拢会使啃较久，上好是分别密。密封包装的，卖讲怕贵，你都一定爱很吃完。有当时啊，你看讲这些热天人，你可能藏一枚，伊就嗨去啊。
那我问一下，一罐蜂蜜好像不错哈，可以开瓶然后挤出来那一种。
但是蜂蜜吃的就是会那个，口渴。
好吧，
而且它会引来比较多的那个虫
啊。OK，
阿格莱德是讲水，水，日本人嘛建议讲水你卖跟他榨几大罐。最好是分开包装，至少有两大罐。
有啦，这吼去找咱的民意代表，民意代表迄水吼，拢一罐250cc， 好，哎，250cc 吼，四罐吼就1000cc， 安尼嘟嘟啊吼，四罐就好用的吼，一个人吼。
好，啊，过来就是讲这个。记得医疗包来得要有啥呢？医疗包来得一定要有绷带、止血工具。
有你都话讲，
简单的消炎的止疼，即有护那是记得内服药。
救不出来就两件事情，受伤、失血过多跟失温，所以吃的哦，大概防流血的，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很多在学外科医生的朋友还有护士，一共卫生棉是最好用的，
卫生
止血，止血。
因为卫生棉它本身有一个快速吸水的功能，
对，而且把它压着，重点是像台湾的卫生棉有没有，你这真的身边没有止血的东西，其实你就压着，你再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它不会咬到肉，你可不可以嘎掉吧？
这我是较无经验的。
好，这个是他们这个小偏方，好，错的话就责怪我就好了。然后
阿哥都啊，这个志伟讲的哨子啦，手电筒这种就重要，就是不但可以让你安心，然后 继续保持让外界发现你的这个几率。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家里面呢，因为近检我，咱九二夜巡啊，台北市倒塌的那个东兴大楼，
哎呦
啊，拖了就是在里面受困很久，被救出来的一对兄弟，他们是靠着什么？靠着冰箱里面的水跟食物，
嗯
啊，冰箱里面的水跟食物，
嗯，
所以讲这个物件就是讲大概列出的主要其实你要第一个先记住哈，你这个防灾包放在随时可以取的地方啊，第一的是现在的处理哈，你要找到哈。一旦遇到地震太大，你应该紧急去躲避难的一个安全的处所。
嗯，所以哦，厝内边都会上安全，
爱先找出来，
你爱先找出来。
平常时的
啊，跟你去报告一下哈，那你这涂骹吼也是隔息吼，爱宽宽的。平常吼那个动线就要让它比较清楚一点点。哦，对，这个好重要。
啊，有一点哦，大家提醒哦，如果哪时间会有的时阵，尽量吼，就是地震开始的时候，记得冲去把门打开。
啊？
因为吼，地震吼，常常吼，门会去变形。
哦，
啊，到时地震刚刚停下来，还没有余震来的时候，你想要冲出去，可能门都卡住了。
嗯，
所以呢，地震来那一呼的时阵呐，吼，没呼就算了，一呼的时阵先把门拍开。
嗯，
哦，等下地震停刷，你要照叫好多照。那地震来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奔跑。
哎，有一个问题来了呢。
嗯，
那是我住在大楼，我到底要往上还是往下哈？
啊、
因为地震吼左右摇，哎、啊，有时候会上下摇。
你要看你归了啦。
我真正唔知呢。
哦，三楼以下建议往下跑。
嘿，
三楼以上就建议不动。然后要如果要逃生往上走，因为我们的经验呢，我看到我是我跳出，我跳超一百斤。
你哦，
哎、我看到的。拢是关的讲，会开地势，无会开家面顶的人地势。
嗯，
哦，所以往上跑是简单来说比较
安全。你这样一句话下去，等一下房价、又影响到了。阿弥陀佛！
但是三楼以下不要往上跑，还来不及。
真的、
哦、像那个这次花莲不是有一个早餐店，他一楼直接往外冲，这是对的。
对对对对对，最好就待在地上。
因为
草地上，
就是空旷了、
哎。天哪！等一下我看到我电视新闻有看到一个，
你
讲地震以后啦，哈，
走
去海边啦，去看海啦，这嘛就唔通的呢。
对，可能会有海啸。
海啸呢、
因为海啸只要接近一公尺，就对那个人有致命伤害。
对啊，走去海边看海，真的是一些惊骇呢。好，这个不可以，好吧？我们今天这一趴讲完了，
因为地震大家都很关心、
真的讲完了，大家再帮大家整理一下重点，食物要带。
对、
水要带，
对，
然后止血的要带，然后哨子、手电筒，
对，
嘿，丢，最好哦，你厝内面都有一个小包包，
对，而且你要定期去巡视哦，不要过期了，
对，而且有的电池吼、你顾不赢的漏，它会吐水，
自己吐电、
也吐回出来，所以爱改换这个、
卖
家可怜啦、等一下嘞，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要来哦，我觉得他很厉害哦，
很表的，
很表，手表的表，
哎
、他是。我后来才知道，台湾的大学没有在教你怎么修理手表呢。
那个太低阶了，通常是高职啊。
所谓的师傅都自己学呢，大部分都自学。
这是一个师徒制的，
很厉害。好，我们看看台湾怎么变成未来的瑞士。马上回来。嗨嗨，在地好伙伴，我是何志伟。今天我们访问到的吼，这人真趣味呢，是个引导引导吼，然后呢，就每天呢就。在桌子上面，他应该算是我看过最强大的什么，你知道吗？低头族啦，哈。那家里后门丢的是台湾钟表学院的创办人钟家豪。
你好，主持人好。
家豪，你好。
你好，你好。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钟表哈？因为你姓钟。
还
是因为你家开钟药房，所以你就反正只要是钟开头的东西就尬耶。你是哪家开手表啊？
小时候就莫名的喜欢了，
所以你家是没有时钟的，对不对？
没有时钟，然后也没有人在收藏，
因为都被你拿下来整个开了这样子。
倒是不至于啦，
没有哦，我开过一次，就差点被杀掉，因为装不回去。
好像很多男生都喜欢这样，拆电器、拆遥控器，
对，
都会。
然后我还拆到自己被电到的，然后被电到之后嘞，又被爸妈电一次，赔了几万在哦。
欠修理
真的讲到这个钟表啊最有名是哪个国家哈、
大家一定知道就是瑞士，
瑞士对哦。阿妈、啊、有人讲吼，台湾未来都要跟那瑞士同款吼，细细的一粒吼，阿、啊、无人加崩吼，爱给人点啊，就够就搞探钱吼。然后当然台湾没有巧克力，但是我们好吃东西很多。来，嘉豪，嘉豪
是
诶，你是这个台湾钟表学院的创办人啊？咱这里好好是咧做啥的哈？
我们目前是以维修保养的业务为主了，
维修
对
保养
保养维修中心、嗯、那附带的还是继承那个老师的职业，是在推广教育这一块，
推广教育。那我请教你、哦、我刚刚跟你节目前在拉的时候，我叫话很公台湾哦，这么会做晶片哦，你知道晶片的那个厉害的时候是比头发还要更细，什么
小很多很多，
小很多很多，头发遇到晶片头发还很粗，
太粗了
很粗。對對對啊，台湾的教育系统里面没有在修手表这一块哦，
是我觉得蛮可惜的，
所以你就看台湾北宋台湾的然后不是看北宋啊哦，就觉得说哎，那也不你就出来创办这个哦。
其实我这一到目前为止啊，就是说我从小到大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嗯、甚至我在维修的时候做维修学习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嗯嗯、因为一开始我只是想说如果可以自己拆来玩玩我就心满意足了、哦嗯、那其实我的师父高明信先生、嗯、他一直默默的在做教育，那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做了20多年了，我才想过说哎、欸，原来师父他有培育那么多台湾的人才，甚至这些人才之后到瑞士留学有基础，是因为他也有很多学长学姐他们进到大品牌工作，
所以
也因为是他，
他一个人
一个人
就创造了全台湾一大堆人
钟表人才，
就是等于创造了一个军队就对了，
没错。所以我才发现说原来一个人的力量也可以很大。
讲到这个手表钟表，其实我们去逛全世界厉害的博物馆，包含咱台湾、哦、台湾的故宫真的很惊人，
真的
钟表的价值很惊人，而且有人在说这块手表啊就是传家宝、嗯、为什么手表对于所有东西来讲它有这么强的纪念意义跟价值？我们现在不在跟你说修理的，就是说手表的价值是怎么来的、啊，
就你可以想象哦，以前在古代啦，我们要谈远一点，能够掌控时间都是贵族，
能够掌控时间，
对
啊，现在能够掌控时间的
是金钱，
是金钱，
是。
所以再讲一次，你说为什么手表会这么的？
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以前交通通讯不发达，我们几个王公贵族，我们光要约个开会，
嘿嘿嘿。
我们就要知道准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对，
不然我们到说打仗也好，我们要约定时间要冲杀，所以是分秒必争啊，胜败都在那几秒几分钟、
嗯、
所以以前能够掌控时间的人基本上都是权力的象征、
嗯、哼哼，
所以在古代到现在大家会觉得时钟或是手表可以当传家宝会这么受到重视，是因为在以前那个时代如果没有这种计时器人很容易迷失、
oh.
很容易迷失，那种迷你可以想象说、欸、我不知道现在几点，我等下跟志伟有约会 我根本约不了啊。
嗯、
我只能看、哦、太阳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只能这样约，但是越精密的管理就越需要时间的准确。
欸、我听你讲话齁，不知道是不是够一下是怎样，你讲话很慢耶、欸、
是啊，但
就很浪漫你知道吗？这个浪漫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个很扎实很精准的感觉，所以摸手表的人齁师傅都会变成这样、摸久了会变这样、
有可能因为时间过得特别慢，
像你刚刚讲话就是好像进入了你一个时空里面的感觉，
是
很迷人耶、
没有没有
古时候這樣
对对
对要光是要打仗齁，就是要掌握好时间，
对，要掌握好时间。
嗯，所以而且手表在某个程度来讲，可能除了内裤以外，或者是项链以外，项链其实没什么功能，手表是有功能的，
是有功能的。
对，它可以帮你看时间，
看时间。
嗯，而且算是最贴身的、哦，
最贴身啊。
嗯，所以它的价值在这里，
它的价值就是 本质上就是时间啦、啊。嗯，对于时间的概念的来源这样子。嗯
嗯，按部就班，
按部就班。
嗯，而且把这个美好的时光、最好的时光、
没错、
最坏的时刻，
是
他都陪着你，这样子是一个陪伴。
对，
嗯，更是一个期许。
对对 对, 对。
哦，那我了解了。哎，好吧，那我问一下哈、哦，你自己呀、啊，哎，原本根本就不是学钟表的，你是学珠宝的。
对，
哼，那你怎么会跳到这里来然后创办这个学校啊？
哇，这个故事真的是说来话长，
你要讲给我听。嘿，不好听的话你要送大家一只手表哦。
那因为家父他是做中药的，
中药，
对对对对、嗯、他其实自己是非常喜欢矿石的东西，
矿石，
对对对、嗯、所以也因缘际会啦，还没毕业就跟着他去那个建国假日浴室摆地摊卖石头、嗯、
卖石头挖矿哦。哦，你是挖矿又卖矿这样子。
对，就开始进入了比较精品这个产业。
哦，建国浴室那里、嗯、
对，建国浴室那
边就做那个手表怀表 啊,
啊，也有一些朋友在那边做。然后就是那我的师父他是我国小同学的父亲、啊、嗯嗯，那我讲快一点，就是我石头做了一阵子就发现必须要有专业，我就去读了 GIA、嗯、读了 GIA 之后我就发现说、欸、人要一直进修然后充实自己，所以我花了闲余的时间就去找我师父、嗯、开始学修表，
学修表，
学修表，
所以是自学修表，
自学修表，
自己学的哦，
没错、
啊、台湾现在师傅都是自己学的吗？大部分都自己学，
大部分都自己学，
真的还假的啦？
是是是是，少部分他们会去瑞士的学校，但是很多都会有在那边工作。
听众朋友有听到吗？台湾的这个钟表的师父都是自己学的呢、
yeah.
所以我们这几天在听像前一阵子哦，这个赖清德我们的准总统当选人，他其实跟我们刚好我也在，他跟两个小学生一起开会，你会听他的心声哦。啊，他们是自学，自己学习，自己在家里面读书，他不去好好的、嗯、他的父母啊跟他们就是自己自己读书这样，所以、欸、自学这件事情很不容易耶。
自学也要有师父啦，
对啊，對對對，是啊，但是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
你一定要有很确定一个方向，然后呢你要很精准，特别是钟表这一块，
没错，
对啊，
而且风险的承担很大。
什么意思叫风险的承担？
因为零件弄坏了它非常昂贵、嗯、所以我们更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
哎呦，
所以是战战兢兢的
过程。那来来来，你自学的过程到一路出塞啊齁，
是
的过程，你弄坏掉最贵的表是多少钱？你有赔钱吗？
我必须说、嗯、还真没有，
还真没有、啊、
还真没有。
那你好，身边有没有惨案讲一下？有没
有
同学把人家在秋不要冲海去，
有啊，
然后结果就卖身了这样。一辈子卖。
其实我的师兄弟很多都是表商的二代、嗯、都开表店、嗯、所以不用卖身，家里还是有的。老爸会出吗？
欸、我第一次，小时候第一次啊，我看到那个活生生的一只劳力士。哦，劳力士的叫它有一个叫什么 oyster， 那叫什么东西啊？
肉类，
肉类不是，它有一个，它一个潜水，那叫 oyster，、哦、中文叫什么？哦，
豪氏，
豪氏，
对，
就是大家讲生蚝啦，
豪氏，对，
因为也它
防水很好，
对，也讲就是讲哦，呛水哈，
呛水跟生蚝一样吼，
啊吼，劳力士嘛，真趣，比方你今天是假嘛，唔知，因底下打捞起来，有一只表在水底下捞起来，还能走，还能跑，
对对对，海就是海流的波动让它还有横动，
还可以动、哦，
还可以动这样，
对，好，我第一次看到我朋友他开好了。对，就是里面手表里面那个东西好漂亮、哦、
很美、
哦、很美耶，好像、嗯、像心脏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在那边跳。来，那我问一下，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把手表打开的时候那个感动吗？
还记得啊，
那个那一刻一定很重要，对不对？男人的第一次也很珍贵哦。听众朋友听到吗？
很重要。
你那时候开了，自己开了。
我要先说，因为我在珠宝那边也有就是赚到一点积蓄之后，我就那时候买了百达翡丽。
哎呦，
然后我就会看着那个，因为那时候表盖它 都是透底的、嗯、我们可以看到机芯的运作。我常常一个人看到半夜都不睡觉、啊、就是但是就是隔了那层玻璃。
来来，
对对，台
中朋友等我一下。哎、欸，你没有斗鸡眼哦，不是弟弟看那些两门家把酒也吞，
不就是有种强迫症啊？对我来讲，
是不是？
很美，我就是一直看说，哎、欸，怎么办法那种金属工艺做到这种程度？嗯、然后我用十倍的放大镜去看都没有瑕疵。
欸、我们讨论到工艺这个东西，等一下让你讲、
嗯。好，没问题。
那我先问一下哈，你转世改啊哈，这个手上有闲钱的朋友，耳朵打开一下哈，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表。是什么表啊？贵的表啊？嘿，
我必须说还是劳力士，
又是他哦。
没错，
对，你知道我们台湾啊，像我一些长辈啊，以前小我从很小就要陪吃饭，他在台湾不是电视有在讲讲那煮肉嘞，他们吃饭吃一次就把手表真的丢到火锅里面去，嗯、然后再拿起来，
喝醉了，喝醉了会这样、
啊。你讲你讲，我搞啊，因为别人没有，就他有啊，
就醉醉
了，然后结果他自己烫到，哈哈，
表没事，人是手有事，
丢被刮开，
因为经的传热真的很烫。
好，第一个就是最受欢迎，居然是啊，第二受欢迎是谁？
第二受欢迎
钟表，
钟表来讲，如果说是受欢迎的话，我觉得百达翡丽跟劳力士应该算是。并驾齐驱。嗯，对对对。
嗯，好，那哪一只表就是买了之后最能够保值，甚至可以增值啊？对，你不会意哦，吼，哎，你看几挂那种流行品牌，吼，哎，做衫啦，做皮包啊，做 AI， 因为做手表啊，买了之后隔天马上就是不值钱了。但哪一些表就是买了之后可以很保值？
这十年应该很多人听到说水鬼水鬼。挂在嘴边嘛、嗯，
对，
那也就是劳力士的，
又是他哦
的潜水表，哼 ，Submariner， 嗯，对，很受这一世代年轻人欢迎。
那哪一个表最容易买到假表或假表熊熊的哈？
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嗯，那绝对就是最受欢迎的表，
又是他了。
当然啦，做假表人要跟着市场走。
哎、欸，那个我觉得应该跟劳力士要一点广告预算，我们今天帮他打了很多广告呢。
对对 对， 对，
但是他假表是熊嘴哦。
非常
哎、欸，我听说很多这个假表做到原厂可能认证都有一点困难哦，敢是真的？
原厂绝对是没有问题、嗯，但是很多商家也有受害，像之前卡地亚的蓝气球也有灾情、嗯，然后沛纳海，嗯，沛纳海因为它的外形很也是很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大概五年前吧，市场上假表也非常多，然后也机芯也做得很像，所以很多人被骗。嗯，我遇到蛮多朋友是
啊，
有受害、
啊就是、啊，对，花了一大笔钱，可能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薪水，结果
就假的。
你买一张股票、啊，至少还有那个、啊、你懂齁、
啊、
变变出来表示我在投资这样，
是、啊、
结果买到假表，那 啊怎么办啊？买到假表的人怎么办？
绝对跟自己有一点贪念是有关系，所以大家也是摸摸鼻子、
哦、因为就是价格不对嘛，
价格不对，
买到便宜的
啦，或是说什么前男友送的什么的，这块是觉得这蛮常遇到的，
前男友
对送假的卡地亚
啊，前女友会送假表吗？比较少，
我觉得女生比较善良，
哇塞，
男生比较坏，
台湾的查甫人啊，站起来哦，你唔通安尼哦。真的呢，
真的真的
好坏哦！
有遇过这个比较奇特的故事。
你的这身为台湾钟表学院的创办人钟家豪表示，
女孩子们要小心点。
对，台湾的女人真的太棒，
可以来找我验表
哦。你们也可以有验表哦，
就说找我说要维修就行了，我就帮你看一下。
红豆，红豆，红豆，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
哇，哎，等一下，那如果说我是想买表的人，那我真的。不想要买到假表怎么办？好，假设说这一块表它真的已经买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二手的。
是
我想要买一支表啊，啊，我是要怎样，还得自己卖买就假哈。
其实如果认真搜寻一下、嗯，你们还是可以看到说，网络上还是台湾啦，蛮多二手的商家，哎，是有信用的、
欸。对，那我问一下哦，验表这件事情，我可不可以像我假设我选了一只表，叫做何志伟好帅帅这个牌子的表，何志伟好帅帅这个表，
可以没有？
我想买这一只表，何志伟好帅帅，哎、欸，好糟哦，好帮自己打广告，好啦
好，
那我可以跟卖家说，哎、欸，你可不可以 先让我验一下，可以这样子吗？或一起去验一下？
其实我们做这个生意，我自己是秉持着尽量不要去得罪人啊。那不过说是有认识的朋友，你只要来跟我说，哎，我想要维修保养一下，我们通常基于礼貌上，我们
会帮忙看一下，
就会看一下。
那我问一下哦，这个听众朋友听听看哦。我是有听这个叔叔伯伯阿姨吼，因家的阿叔大兄不要紧，伊讲因去上表啊去修理，啊提回来，回来之后变假表，
哦，
有没有发生过？这个也会
同业蛮也长辈们，有跟我讲过这
样的传说，对，
不是传说是真的，
对，那、啊、怎么办？我消费者怎么保护自己？因为手表跟我有时候好啦，真的很抱歉，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很爱他的狗。就他把他狗拿去洗，就认不出来哪一只是他的，因为刚洗完、啊、毛又剪了。
真的假的、啊？那
两只就长很像，认不太出来。
哦，完蛋了，真糟糕。
好，狗都这样子了。我希望我朋友叶小姐，等一下不要打电话来干掉啊！叶小姐，好，
跟自己狗不熟，还蛮……
不要一到现场愣住，这样认不出来。他觉得难过，因为那个你知道小狗看到人都很怀疑啊，好，
两只都很怀疑，
两只都很怀疑，不是大外买在挑吗？好，那、啊、手表怎么办？
怎么办？那我遇到那个案例是说，因为某一家店头的老板他请的师傅，因为有债务的问题，
对，
哦，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店家就有信用了，你发生了，那
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拜托如意公改共共哎呀，那这怎么办？
那
而且
店家会处理吗？
当事人可能要很久很久之后才发现
哦。对，很多人是如果那个店倒了就完了，
所以店家好好选这样很重要。
然后你维修的时候是要请对方开出比较清楚的明细啦，我觉得这点消费者保护自己是很重要的，
了解了解，
对，要写清楚。
好，听众朋友，台湾的大学居然没有在教你怎么维修钟表，所以这个叫小后诶，叫钟家豪，家己就创了一个台湾钟表学院，专门在带台湾人对钟表有兴趣的在学这个，很了不起。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嗨嗨，我是志伟，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就叫小诶钟家豪创办人，以及咱台湾钟表学院哦。台湾大学居然没有教你怎么做钟表呢？我很惊讶，你确定吗？
确定啊！
哎、啊，有教你做晶片？
有
、欸。其实我真的觉得做钟表，像瑞士真的很可怕哎、欸。
是啊。
你有没有算过瑞士的 GDP 有多少是源自手表哈、啊？因为你看哈、
哦，是30还是20吧？
30、20。
我记得。
因为手表啊，吼，一粒底下，吼，卖个50、100万，真的是可以耶、欸。
很可以啊。
而且就是真的。钟表师就坐在那边，然后底下当然那工作很辛苦啦。那弄，可是他一分一毫都在刮钱出来耶。
可以这么说，
他比印表机
浪漫的印钱，
对，比印表机还强耶。对，我觉得做晶片跟做手表，目前是我心目中两个熊高坦耶。
哦，晶片真的厉害，我说
真
的，
台湾好棒棒，你讲对不对？对，好，
很骄傲，
很骄傲，
真的很骄傲。
耶耶耶，来。那我问一下哈、哦，啊，在做手表修手表啊，那个零件都很小，是不是哈、啊？
没错，
一只手表里面最小的零件是什么啊？
最小的零件，
问这个好烂哦。对，因为每一只表不一样，
可以是说那个手表的心脏吧，游丝，游丝这东西，
手表的心脏叫游丝，
游丝它就是在那个不断来回摆荡那个摆轮上面的一个小弹簧。
小弹簧哦，是不是很像那个什么？
很像蚊香，
麦克蚊香啦。
哦、是过时的说法，
蚊香，我喜欢蚊香。你还讲刚才拜佛咒诶，檀香、
还、
哦、香啦，
还香，
还
香，嘿，
还香多酚，还最近那个食安有没有？只要听到还香什么對對對多什么酚的，就会嘎嘎的。
是
哦，那个油丝是它最贵的，最重要的，應該說
最精华啦，
最精华，
最精华。
安怎讲？安怎讲？为什么？
因为机械表它要做到等时性，它很需要一个
等那什么叫等值性？
等时性、
啊，等时性，嘿一下，
對對對，就是就是精准啊。
对啊，给我一创办人，今嘛都开始秀他的那个听不懂的词汇。
那我直接讲简单一点說，
不行，我就要你要秀一下你多厉害，这样子。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是要你要讲一下他听不懂，他就觉得你很厉害。
我相信你听不懂啊，那我要尽量解释。那大家知道说那个百人摆来摆去是以是什么概念？大家以前一定看过钟嘛，
钟
它会有个摆锤那边摆荡，
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摆轮就是在替代那个钟摆，嗯。那以前钟摆它是靠那个地吸引力，很像我们在荡秋千一样，它会有个很固定的力，
往左边往右边，对，
让它往下，
对，
因为它是固定的，嗯。那你有这个固定力，我们才可以用这个做基准，嗯，来做一个摆荡，然后有振频，再达到计时。
正频，
对对对，用正频去换算尺数，嗯，才会显示时间。
欸，对，我有时候很好奇耶，嗯，就那个很像檀香的，
是
很像还香的，
对对对对，
它怎么可以让你手表这么的精准呢？
对，所以瑞士人他就是一直在改进这个，欸，这个油丝这个弹簧的材质，啊，嗯，让它不会疲乏。
不会疲乏，
你看一个金属它一分钟都是几一个小时都是几万次的摆荡。
等一下，我们看到手表心脏，
对对对，那个
还没短短短短，
对对，他你看他要一直缩放，
一个小时几万次，
对啊，
你公斤的公给啦，
对啊，
哦呦，
对啊，甚至三万多次都有
啊。那个油丝是什么做的啊？
据我所知是记忆金属，它现在是都是机密，嗯，所以瑞士人长类似瑞士人的晶圆啦，就是一样，就是他们。
哦，
你讲的
目前没有人知道那个是什么做的，哦，
对，因为他那个是秘方啦，嗯，就是掌握在那个他们的手上。那你机械部分都
我们台湾好可怜，就只有鱿鱼丝，然后瑞士有油丝，
对对对对对对，
哇啊！可是我给你清稿哦，
是
哎，油丝啊，那是台湾人家厉害，你看我给融掉或拿到显微镜，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做的，就对了，真的不知道。
逆向工程的话应该知道，但怎么组成、怎么做的，嗯。可能还是要他们，我像台湾做到，但我们不会去做那个
啦，啊，我给你清稿，像油丝啊，现在的很厉害。那最早期啊，它勾在油丝里下面走，欸，哈，
就铁啊，
铁，
嗯，
钢铁这样子，
所以很容易疲乏啊，嗯。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陀飞轮？
哦，陀飞轮，啊，当然有啊，
对对 对， 對，因为
驼背不能飞，好要坐轮椅啊，不是陀飞轮，好，
对，反正它就是可以抵抗地心引力，嗯，所以以前会有一个地心引力会是油丝的杀手
哦，
它会疲乏，它会变形，嗯，然后陀飞轮就是在抵消这个地心引力的装置啦，嗯，简单来说，
它就一直360度
在
转
嘛。嗯，对对对，所以其实以前的油丝跟现在差很多
，
现在就随便它都不会变形。
哼，哎，啊，我再给你请教一下哈，咱勇敢的台湾人，
是
台湾的藏家哈，嗯，因为我之前也是有去到主持一些活动哈，
是，
然后刚好隔壁厂在讲手表这样子，嗯，对，台湾的手表的收藏者啊，或者是一般像，哎，我五十岁、六十岁，吼，哎，手表啊。我要买给我们的孩子，啊，甚至自己要挂的，欸，台湾的藏家好像跟全世界的都还是有点不太一样，跟中国的啊，跟香港的啊，跟日本韩国的买的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亚洲人都蛮像的。
怎么样？怎么样像法？听讲来听听。
就是我这个表可以卖多少钱，
哦，买了以后
他还是很在意会不会涨价，
会
不会增值。
当然啦，
啊，对啊，
房价都降不下去了，啊。
然后我跟他说啊，你到底爱表还爱钱？
当然爱钱呐，
啊，所以
也爱表啊，
就不要叫自己藏家嘛。你看人家藏表，你藏钱，
当然啦，啊，人家你一只手表这么贵，一定
对啊，多少会在意。
所以台湾的收买表的人都很务实，
很务实，對對對，
非常务实。
對對對，
还有什么特色？还有什么特色啊？务实。
其实真的我看到很多啦，90%人都是比较在意这一块，
哦，
很少跟我去谈钟表之美，很多会跟我谈他未来的愿景，哦，这表会涨到多少，
哦，好，来听众朋友都知道说我们台湾买的东西就说会起不会哈，不要跌价，来，那你跟我讲一下，给你两分钟我来度估一下，讲一下钟表之美，来你说好，你说啊，钟表一只表你要怎么欣赏它，教一下好不好？ 就是等一下我要出去跟人家吃晚餐，有个话题聊，就是你马上教我一下，等一下看，等一下我很厉害这样子，让我可以现学现卖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钟表艺术它的美就在于那个打磨的工艺啊，
打磨，
打磨。
你说抓鬼抓鬼那个打磨呀，打磨
打磨啦，就是抛光
磨啊，抛光。
对，那你去看钟表的机芯啊，他们都是师傅大概十年以上的经验才能做零件的打磨倒角。所以你可以拿十倍的放大镜去欣赏，把自己的手表翻过来，如果有透底的，你可以看到机芯的运作。
对，
然后去看那个每个零件，它都不会有刮痕。它都是完美的镜面，那都是钟表工艺，然后也要花非常多的时间跟精神人力，
就是一个小螺丝钉，
小螺丝钉也是
0.05 公分，
他们都是用手在那边
用手把它抛光
打亮
打亮。
对对对对，就是那一丝不苟的精神啦，很适合强迫症的。
你知道我看过最感动的一只手表是什么手表吗？
是，
就是在欧洲啊，或美国，还有台湾，还有日本，那种在台铁铁路的工作人员，
是
列车长，
有
列车长那个手表啊，不是就是很像刚刚讲那几个牌子，它也没不是大牌子，它做的好精准哦，而且把它打开之后，里面金闪闪，有够水呢，
都是电镀，要电镀跟
对，而且它因为。他们在做那种列车长的那个钟表
要很准，
因为他很准，
他要
对，而且
对
他是对生命负责，
没错。
哦，
就我讲的，
怕亏啊！哦，用一种五十岁物件哦，够金闪闪的，跟他佛祖在里面，那金金哎呦佛祖，我们佛教徒会骂我哈。
很多都是随扣金工做的啦，
哦、真的、哦，
那个我猜过，有时候背后还有各站的那个刻
字，对，
我们都有
他那个
过。
我不觉得它是很贵很贵的东西、可是我看到那个就是这是使命感。
你讲到重点了，有些人就收藏一故事，对，就很像名画一样嘛，有些是故事一段历史，背后的一些具有的意义跟代表嘛，那很多东西的价值跟价钱其实要切开的。所以你一直在跟我讲很多钱，但我会跟你说，有些东西是值得收藏。
好，那钟表之美来继续讲。刚刚说零件、啊，
零件的打磨，
打磨，
对，还有它很多零件也是手工制造。那基本上我觉得就在于它是人工，还有人的精神。那比较可惜是厂家比较没有办法，像我们制表师可以去把它拆开来看。那你有些东西好东西是你越拆越感动。
怎么说？
因为他很专注完美嘛，精无可求嘛，那个细节做到非常可怕。即便是螺丝的侧面，
你看过最变态的就是细节，是最屌的细节，你可以举例一下，不一定要讲牌子，没关系。
那就近代一个大师，他叫 Philip Dufour， 他做了一个简单的表，他一只表都现在都要4-5千万，
哎呦，
就三只针而已。
台湾也才2300万人，那一只表要4-5千万，
对，
等于全台湾人花2块钱才买得到他一只表。好，来，他怎样 ？Philip Dufour，
对对
，OK，
这个大师其实是近代独立制表圈大家都知道的人。
好，没关系，
对对对对，
他的表多，因为我不可能买，好来，我只要知道他。
他就一个人可能就坐在那边没事就在那边用手打磨零件，就慢慢在那边搓，然后一年可能做不到2-3只，那所有厂家都拿着现金在排队等他。
东西到底多厉害啊？
这一定要看到，就是说你会看到说他的金属工艺，他那么小的零件，他也可以在上面做文章，就是打磨打得很亮，然后你拿放大镜去看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我觉得喜欢这种东西的人，他某种精神上面是蛮压迫的人啊。他想要看到东西不要瑕疵。
我问一下、你说金属不要有瑕疵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拿
灯，你所有的
很像镜子，
很像
镜
子，
打磨到很像镜子，没有刮痕，
没有刮痕，
打灯都没有刮痕。
那、怎么办到啊？
用手加一个木枝，加抛光土慢慢搓，
手
加一个木枝。
木枝，
然后沾抛光土。
木枝是什么东西？
它是专门在对，很像筷子，专门在打磨的。我们讲柳枝啊，对，
然后
黄杨木这样子，
然后再加什么抛光
粉。
啊，你就底下抹一定会灰气啊，那也不会灰气。
啊，就打到亮啊，因为那个抛光很细，细到肉眼看不出来刮
痕。那我用显微镜还是看得到，对不对？
那当然啦，那当然，当然，那 不一样的东西啊。但就是人的极限了嘛。
哦，
就是挑战人在金属加工的极限。
嗯，
我觉得很多人。
那我给你请教哈，
是
有没有完全没有瑕疵的金属啊？
完全
不要不要人工的，就是
没有。
电镀啊，用电镀镀得出来吗？
电镀，
我们在讲金属的话，我已经完全跟今天的主题离题了。对，
电镀是真的可以去除一些细纹啦，但是它的那种质地跟质感是呈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欸，所以手工跟机器的东西绝对不一样，
内行人是看得出来的，
好吧？嗯，台中朋友想要当内行人吗？欢迎你到这个台湾钟表学院给钟家豪抄一抄。哎、欸，你们学校在哪里啊？
在北门那边。
北门，
对，就是北门那边有个台北商业大楼，
火车站这里哦。
火车站，火车站很近，
真的哦，
很近。对
啊，哎、欸，我今天其实还好多题目都没问呢，怎么办？时间不够了，对不对？好，没关系。台湾钟表学院它立志就是要突破现状，
推广。
推广，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就是靠着他的手艺跟强迫症赚大钱。
赚不到大钱。
真的还假的？
就是开心、
欸。我都以为做钟表的很好赚呢、欸。
没有、欸、因为我们真的在做的好花时间哦、喔。
真的哦、喔。
嗯。
嗯。你爱你的工作吗？
嗯。爱吧。
爱。那、啊、你的学生如果很笨你会不会很生气啊？
哦，基本上没有笨学生了，因为都离开了。因为笨的人待不住，你知道吗？
好啦，其实我觉得有些行业就是要这样子，
没办法。
嗯，好，条件朋友，如果你对我们的主题有兴趣，然后你想把你的手表修理一下，
是
顺便验证一下。
好，也
再来打烂机器之类哈。台湾钟表学院，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创办人钟家豪，那同时也很感谢我们的老师，是不是？老师名字再念一下啦。
你说老师
高老师、啊、
高明信老师、
嗯、还有嘞潘先生是不是
潘老
潘老
潘老师对对潘
老
潘养高
潘养高、嗯、哦感恩感谢好吧那你们这个学院要活久一点哦、我预祝你活100年以上、
嗯、好谢谢
到300年以上
好没问题
对那个时候台湾会变成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快了快了我觉得这2年应该就会变
加油哦好啦啊你要多支持我们家赖先生呢、
嗯、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